白雪梨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今天一早就来了，心里面很快乐，因为其实在过去的我曾经有一次来过这边，那也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但是看到很多不认识的面孔，而且很年轻哦。感恩啊，感谢主。那今天来到这边，我首先要谢谢神，因为神让我跟你们再相遇。那我也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过去一直每次我回来一定会邀请我来，那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份主里面的祝福来的，因为我们彼此能够鼓励，我感谢主。那时间有限哈，让我先介绍，我简单介绍我自己。那我本身是在越南出生，然后呢我就移民到香港，在越南吃化之后，我就移民到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移民，后来就移民到澳洲。在澳洲呢，我就接受神学的训练，但是是一个部分一个一边做工一边读书，因为我还不清楚神的护照。那在2003年的时候，我要寻求到底神要怎么样带领我前面的路，那我就分别的去了几个地方宣教。第一，我用了我3个月的 long service leave， 就去了瓦鲁亚图，那就是维努阿图。在那边呢，我很清楚神呼召我。那然后呢，继续的，还是不够胆呐、啊，胆量不够，就去了塞班岛。那在那边是做中国女工的服饰。在那边我很清楚，神给我一刻，就是这个世界很需要耶稣。然后呢，我在2007年正式的进入了泰国。那我写错，应该是2003年3个月在瓦鲁阿图。塞班岛的时候，我是2005年到2005，然后到2006年。然后跟着呢，我就去了泰国。这2007年在泰国，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那中间有3年我回去了我去了台湾去进修。那后来就进入了泰国，就进入了神学院的泰文部教书。那这是比较一个复杂一点点，但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服侍主，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主。让我们祷告。恩主啊，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期待，主啊，因为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主啊，我们要见你，主啊，我们盼望在崇拜当中，在敬拜当中，我们得见你，我们盼望在我们的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得见你，主啊，求你碰触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主啊，看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何尝的需要，主啊，看我们的眼睛看到很多很多人需要主你自己，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我们要在哪里服侍，求你差遣我们，你要我们做什么岗位，求你帮助我们知道，主啊，此时此刻当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求你来服侍我们，主啊，看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主你得着，主啊，我们期待看到你，期待听到你的声音，期待看到异象，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来，让我们来看看下一张。我自己的今天的主题是宣教行动。那我用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9章35到38节。好，很短的一段经文，却是非常丰富。我每次思想，每次有新的得着。那这一次，让我们来先读经文哈。来，一二，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宣国的福音，又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受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短短的经文里面有3个行动第一个，走遍。我们看到耶稣带着一群的门徒走遍了各城各乡，然后看到呢， 需要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举起你们的手。另外一个的行动，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也是一个最核心的运动，也是整个宣教力的动员的力量的活动。然后看到我们看到实战，就是我们真的要出去工厂了啊！然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有些什么策略？那就是这三个的行动啊！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就是走遍各城和各乡。要是我们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其实这段的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做什么？做什么？其实在第四章二十六节出现过。那其实是一个把耶稣马太福音里面的作者把耶稣的行动做了一个小小的短短的一个结论。那在第九章又再一次出现。要是你在前面你看的时候呢，其实你在从第四章到第 九章三十四节之前，你看到的都是耶稣怎么样去登上宝训，怎么教导，然后看到就是耶稣行神迹。行神迹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耶稣是在服事走遍。耶稣走遍了多哪一个地方？要是我们打开圣经的地图，那你写了一个耶稣服事的的地方，那其实很一个小小的地方，要是在整个世界的地图上面来看只是一点而已。但是弟兄姐妹，这个走遍我们看到那个爆炸力，因为耶稣的走遍，然后呢才看到从哪里耶稣升天之后办下了大使命，门徒开始走遍。那我们也看到在走遍当中，今天我们中国人得着了福音，我们中国人神就把我们差到这边来，我们再一次把福音传扬出去。走遍有什么重要性？来，我告诉大家，对我来说有什么重要性。我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接受就是刚才所说的宣教士的职前训练，那我就到了泰国那边。当时候呢宣教士们就把我们训练员就把我们带到泰国的金三角那边，就站在一个地方，他说我们要为这一个带湄公河祷告。因为我站在地方上前面呢，我的左手边我站在泰国，我的左手边就是缅甸，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寮国，中间那条河就是湄公河的一条的支流。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就看到湄公河就是从中国的青藏那边，青藏高原那边流下来，起源在那边。那我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那然后呢，在里面我看到他流过的地方，流过泰国，流过缅甸，流过泰国、寮国，然后进入柬埔寨，然后进入越南。我是在越南出生的，我是中国人，我父母是中国人，我在越南出生。那所以呢，在里面我就看到，这条河的一头一尾，始跟终，就是把我连在一起的。那我就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这条的河流当中，我看到很多都是集权国家所掌管的国家。我也在看中，我看到很多不公义在里面。我就想，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我看到这幅图画了，也在里面，神回应了我的祷告。我就在那时正式的转去泰国宣教。这幅图画我看见，那今天十年后我看到什么呢？我进入里面服侍了，上帝带领我，带领我怎么样？我当时说，神啊，你要我怎么样回应这个庞大的需要呢？我只有一个人。但是呢，神却很奇妙的，当我进入泰国读书的时候，上帝带领我，今天我成为一个神学院里面泰文部的老师，教圣经。弟兄姐妹，我跟他们一起去宣教，我看到更多的需要，我看到更多不公义的事情，我看到更多的在拼耶稣所说的就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羊，谁帮他们呢？谁能够帮他们呢？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我在当中更深的体会到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服侍。我在里面我也看到我跟我学生一起同行，我的学生本身就是在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他们是羊，神所爱的羊，神借着基督教的服侍，信徒的服侍，把他们带到主的恩典当中。 有很多呢，有很多是单亲家庭的，他们从小的时候父母在缅甸，不想孩子继续在缅甸，把他们送到泰国来，交给他们的奶奶爷爷来看顾，他没有爸爸妈妈，奶奶又不能够看顾他们太多，要喂养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变成吸毒的。当中有一个12岁已经吸毒，而且呢，而且成为呢他们那个小团队里面的一个小头目。但是他今天信主了，他在神学院里面读书，他仍然要为自己那种瘾呢，就是有时候会想吸毒的那一种瘾继续的战斗。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我看到我一些学生很穷很穷，父母又出事，然后他们呢就在里面。大姐只有16岁，负起整个家庭要养家。那我看到很多因着父母在不同的地方，有些孩子说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忽然之间爸爸不见了，因为太苦了，丢下了一群的孩子给妈妈，妈妈要继续喂养下去。弟兄姐妹，在里面这群学生因着一些基督教的服饰机构，他们认识了主，也在里面他们今天回馈给神，就是说他们经历了神，他们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要成为服侍主的人。弟兄姐妹，我看得更深入，我也看到神很奇妙的让我看到这幅图画，但是神也让我成为一个做一个训练工人的人。我细的看见，我今天看见，那我来看看，嘿嘿，哎，不是，好，今天跟大家讲，大家怎么可以走遍呢？宣教士，我住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那因为年纪比较大了，对那三 C 用品呢有点不太会用，但是你还是要用。那今天呢，我看到我所有的学生虽然他们贫穷，但是还买一个很省钱来买一个三 C， 为了就能够游遍世界，走遍世界，各城各乡。今天怎么样走呢？很多方法，是要坐船哈，一去就永不回头，不见家人了。那今天你可以随时回去，今天我们可以坐飞机，还有我们可以坐动车，在中国的话，我们可以坐游览车，我们可以坐船，坐很多很多的方法去到一个地方走遍，所以我们走的地方更宽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是走出去看什么呢？我们是去游玩吗？弟兄姐妹，游玩不要紧的，但是请你游玩的时候张开你的眼睛，看一看那个服侍你的人，就是带团的人，本地的带团的人，他们一个怎么样的生活，问问他们，也看一看你周围的，你进去的旅游区里面卖东西的人，他们是本地人，对不对？跟他们聊聊，然后在当中你的走遍，你走进去，你能够走得更深入。还有呢，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网络非常的发达，你要是喜欢玩网络的话，可以去游遍一些的网络，比如说一些祷告的网，那就是 Joshua Project。 Joshua Project 是一个全球祷告网络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网络，去看一看。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看看世界政治的转变。其实你没有想到的是，政治的转变会带来宣教方面的转变。比如今天我们来说这个一带一路的覆盖图。一带一路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一带是什么？一路是什么？那一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丝路。那一带是什么呢？看上面这一张。这张呢，其实我们看到红色的那条呢，就是路上的丝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然后下面你看到那条蓝色的，就是海路。那时候就是当年的最早期的时候，一个商业的网所走的路径，所走的地方，经过的一些的国家，也把中国的丝绸呢带出去，所以我们叫做一带一路。那个是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呢，就是陆上的丝绸之路。那蓝色的那条就是海上的丝绸之路。今天一带一路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政策来的，是中国在好几年前已经开始看到中国必须要走出去， 不再关门了，走出去，然后呢，必须要借着当年啊中国的一出啊啊中国里面的啊丝绸之路，就海上丝绸之路呢，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所以你看到中国的总理呢，他会到不同的地方探访，都是离不开这些地方啊。然后呢，你在刚刚当中看到有商业的发展，所以经济商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关起门来，我们看这些似乎对我们好像蛮远的东西，其实很近，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一带一路里面，你会看到划船跟一些的其他的差会也开始了思想这条路，怎么样把福音经过丝绸之路再一次传回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今天应着这个政策带来的就是商业方面的开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当中有些人神呼召你就是要出去这些地方去服侍的，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这些地方里面有哪些国家的人。那讲东，我在泰国，我很明显看到东南亚联盟国家的联盟带来对东亚这个联盟的一个帮助。泰国很得到神的祝福，它是一个佛教国家，但是呢，基督教可以很方便的在那边去传扬。那所以呢，在大概200年前，神使泰国人信的耶稣，但是问题是呢，不是很多，你未到那个百分比，你很难过，1% 也不到，200年了，但是200年了，但是在里面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基督教开始在曼谷的已经起来，有几所的华人教会起来了，他们做什么？做东亚的那劳工民工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未来那整个的，我们现在上课大学进入学的时间也改了，变成了9月不是5月，为什么呢？回应着就是东亚十国都是9月开学。那弟兄姐妹，这个转变带来的就是学生的交换，很多学生会，不同的国家的学生会到泰国来，泰国的学生也会进去里面，所以这个学生的交流流动成为了一个怎么样，我们可以传福音的途径，这就是在这边看到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澳洲，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来这边读书，对不对？那你们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那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可能信了主之后，他回去中国，他就成为神自己的服侍神的人。这一切看到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世界这么大，我要有父母，还有孩子，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挂虑。起码你可以做的事情，这一切的看见，把你的眼睛看到的带到神的面前祷告。今天我来到这边，我很享受那半个小时的祷告时间，因为我觉得若没有祷告不能够成事。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自己亲身经历，当我很热心传福音，在教会推动传福音的时候，我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大病， 逼到我必须要退下来。但是在里面我很大的挣扎，我很难过，我说神，为什么你会这样不保守我？但是就在里面我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弟兄姐妹，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当我们的教会走向宣教的时候，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战场里面，你进入了一个与魔鬼撒旦的势力斗争的时候。所以祷告，我们看到灵粮堂注重祷告，我们看到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有祷告的生命力，持守它，继续的加强它。祷告做什么？为什么祷告？为宣教地。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一带一路东亚十国，要是你留意的话，在东亚十国里面，除了泰国是比较，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是比较开放之后，其他的国家都是独集权的国家来的，在里面受着宗教方面不自由，甚至你行动也不自由，你的思想也不自由，很多不公义。在一带一路里面所横跨的，其实横跨了40至40之长。在里面有异教，有异端。异教是什么？有佛教，有穆斯林。那我们也看到有异端， 我们所说的犹太教有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在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天主教，有东正教。弟兄姐妹，这个充满了，这个地区里面充满了异端跟异教，就是借着这个政策，我们要是在里面有所参与，那不是神要我们怎么参与，我们等一下再讲。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进到这些地方里面去做事。回教徒的国家，他们是反对基督教的，所以我们叫他做创旗地区，就是那些刚才样子看不到，只看到一个卡通人物的啊，那些弟兄姐妹就进去了。有一些是好像我到泰国的，是开放的地区，所以你看到我的样子在上面。那有一些呢，我们看到刚才所讲的啊，福音延展站，那就是我们所说等一下会讲到的，就是怎么样做一些储备的工作。弟兄姐妹，宣教地很多的需要，打开你的网络，打开 Joshua Project， 打开很多的代祷的网络，你可以去代祷，为这宣教地代祷。可能在你代祷的时候，上帝就跟你说话，让你成为一个宣教人，就是一个宣教师。上帝也可能对你说话，要你成为一个代祷的人。弟兄姐妹，感谢主。出去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独行侠来的，我喜欢一个人做事。但是透过宣教，神让我看到独立难为，神让我看到我跟一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个代祷的团契在后面。我也看到我需要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知道当你们为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参与在宣教里面，你们的祷告神听到。或者神突然之间有哪一天感动你，让你去祷告，那可能就是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为我祷告，就刚好我在一个属灵的战争当中。弟兄姐妹，宣教士，刚才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为宣教士祷告。今天你们要小组，提议你们听一首歌，这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一个陌生的地方，在 YouTube， 那是我们的同工啊，蔡松辉啊，宣教师所写的，他把他心声写出来。其实我们每一个宣教师，他先送给我们听的，我们听了之后，每一个人都微笑。是的，这是我们的心声，怎么为我们祷告？看看里面，我们每一个阶段，你怎么为我们祷告？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情况，更加要为的。现在在宣教工厂上市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而离开。我们都是个人主义的，很个人主义。当你回到里面，在工厂服事，在一个跨文化里面，你更多的冲击，加上本地同工，你就会知道哇，很累很累。我想这个教会今天我来看到的时候，灵粮堂不同的团体在做事，对不对？有敬拜组，有布置场所，我就说哇，好感恩哦，你们都很同心的合作。但我相信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对不对？越来越合拍。所以为宣教士祷告，听那首歌，为我们学习言语，为我们跨文化，为我们的孤单，为我们的家人，背后的家人，背后的家人可以是把我们拉回来的一个原因来的。那我们也看到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为我们的同工彼此的关系祷告。然后代祷者，弟兄姐妹，你很重要，也把你邀请别人一起祷告，把我们的祷告网络张开射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战场里面祷告。我们需要全体的同工，全体的动员，那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我谢谢我在上次来这边，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来在 Westline 那边讲到，我就看到1503，我就问1503是什么原来是个策略来的。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讲，跟着这一点呢是非常的容易讲，因为你们一定明白。好了，实践，其实刚才我是实战，战争的战 OK， 就是要装备和策略。怎么装备？我们看到35节下半节这样说，耶稣做什么呢？耶稣就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就传福音，然后耶稣怎么样医治各样的疾病，就在35节的下半节。耶稣做的工作是这样，今天仍然我们仍然在做，没有变。 所以呢，让我们去做的时候，去做要收装备的。就好像你们要成为今天这个团队，我相信你们受过训练，我也知道你们在12:30之后呢，你们会留下来吃完饭又有训练，对不对？所以灵粮堂是一个训练工人的地方，为了是要完成你们的策略1503，就是满150个人3个小组就建立一个教会，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你们的策略。同样的，在服事上面，就因为有这个服事是一个桥梁，把我们带到群体的 人群当中。他们不要耶稣，但是他们要服事，要你的服事。那我们怎么样应着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服事，我们转成一个桥梁，把耶稣带到给他们呢？这是我们的平台。今天借着中国开放，很多人要跟中国做生意，对不对？所以呢，学习中文，做中文的老师们就吃香了，会华语的人呢，哦，你们吃香了，神都要用你们了啊！所以准备好自己哦，可能神就向你说话，要你去服事啊，教中文。那英文呢，现在没有那么吃香，但是还是需要的，也是一个啊，我们所说的官方语言。所以今天的服事，你要接受的层面更广了，你要接受很多不同的服事。你要去教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个文凭，不是谁都可以去教的。你打算的时候，你就计划，你祷告，神要叫你这样做，你就好好的去考一个文凭，借这个文凭成为一个 visa， 你就可以进去签证，你就可以在里面逗留下来，要不然的话很难。我们需要这些不同的服事，需要我们不同的资历，这些资历使我们合法的留在那边。好，服事。宣讲一定要会了，我们服事传福音，只是只有服事没有宣讲的话，那人家没有听到，他不会信耶稣的，要听到。所以我们呢要服事，我们懂得讲了他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懂得训练他们，这就是教导。而且在异文化里面，在一个异教里面宣教，你需要的是神学非常的灵，能够懂得怎么运用，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学，也就是怎么在处境里面，你知道什么是圣经的真理，你要维持下去，什么不是的，你可以怎么样的来放松那个界限，然后进去里面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异教里面是非常的需要，特别你看在穆斯林，要是在泰国哦，你是相非穆斯林团体传福音，跟像穆斯林团体传福音，你在学习泰语方面是不同的。我们在像泰国人传福音，不是穆斯林的，那就看到我们直接就读。但是呢，他们像穆斯林传福音，他们的泰文要用另外一套的字，因为泰国人他们本平常讲话跟他们去讲读圣经，在教会里面用的话是不一样的。神是高贵的。所以呢，我们用的字是我们叫高级高等的字。那在本地里面呢，我们用的字呢，在普通人就比较普通一点，但是在南方你不能哦。耶稣他们不承认耶稣，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所以你说耶稣是你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你还没传福音，你已经被他们打了，已经被他们赶了所以呢，要很多的学习这只是一个例子策略。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以及不同团体的需要，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呢，耶稣说我把你们拆出去，如羊群进入狼群当中一样，如羊进入狼群当中，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但是要纯良如鸽子。纯良是保持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保持我们对人的爱。人是一个罪人，他并不可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罪人，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他还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的心对他们，我们要纯良，我们不可害他们，不可报复他们，尽管受委屈了，我们也要忍受。但是在里面，我们知道神却要说，你要灵巧像蛇。弟兄姐妹，在福音里面你就知道，你真的要很小心，很有智慧。我们这边的策略，因为福音开放地区的策略，福音金币地区的策略，跟建立宣教基地，福音开放的地区，就好像泰国，好像澳洲，中国现在有些地区是，有些地区不是，所以呢，你看，要是创启地区，他可以告诉你的名，叫你代祷，可以告诉 请你告诉请你提他的名字的话，那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比较一个政府认可的教会里面去服侍，政府认可的机构里面服侍。但是要是他是匿名的话，给一个怪怪的名字的话，好像艾尔啊这样子的，那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你也不要问他是谁哦，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知道这个人，你知道神知道他，那你为他祷告。他是做那些我们所说到一些在中国里面政府不允许自由信传福音的地方，开放的地区很多，泰国是，澳洲是，但是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传道人能够做的，在教会里面，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是平日晚上等你们，因为你们那时候不用上班了。但是呢，只有我们信徒自己可以走到我们的职场里面，对不对？可以进入学习我们的同学当中，我们才能够直接的接触他们。我们成为一个平台，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爱心成为一个平台，让他这个是基督徒哦，好不同哦。他就想，哎，我有事情去找他，他可以信任，他可以帮我。然后就在帮忙当中，关系建立帮忙当中，就来到了我们所说的今天，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在福音开放的地区，不要忘记我们的本分。澳洲很舒服，做久了之后呢，你慢慢就会看到呢，你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中国也是，中国在文革时代的时候，在关门的时代。打开门，100万的信徒。但是今天你向中国人传福音，你到城市里面没有空，没有空，很民工的被关在里面上班。中国，我们在中国里面有做民工，他们很多的眼泪。但是一些比较是做一些比较职业比较收入比较高的，我们看到他忙什么？忙着找更多的钱。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澳洲了，我们是否也是同样带着这样的心态？我把我的房子建得更大，我然后怎么样买更使我的生活更舒适？或者是你想到我今天我能够稳固了，全是神的恩典，我能够怎么样的去做，以致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呢？弟兄姐妹，我们在福音开放的国家，然后我们看到福音禁闭的国家，你需要进去。刚才在短片里面提到专职或者是双职，就是说他们的征进去的职业呢，就是所带领的，就是他自己要做老师、做医生，或者是他要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营上宣教，听过吗？在那边做生意，有听过吗？营上宣教，营上宣教呢是一定要赚钱的哦，不赚钱那些国家不会给你进去的哦。所以你要去，你们知道要做一个怎么样的生意能够赚钱，把你留在里面，那个地方才合法的给你留下来，跟你的顾客建立关系，跟你的邻居建立关系，非常的艰难。所以把握时机在这边来传扬哦，到进入福音禁闭地区有危险，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宣教士，不能够讲他们的名字出来，我们更多的为他们祷告，真的不叫名字。他们其实很苦的，你知道吗？他们能够照一张照片告诉你啊，这是分享，这是我的合场。哎呀，这个人又信主了，那个人又信主了，没有一张照片出来。他们里面很多东西要跟你分享，但是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么大的团体 的邀请，他们只能够进到小组当中，而且小组的人呢，必须要有一个心，就是为他们保密，而且要为他们切切的祷告。弟兄姐妹，他们有很多的需要，盼望你们记着他们。然后跟着呢，建立宣教基地，就是怎么样使到宣教士更长远的留在一个地方。我们在一个比较和平的、平安、安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基地，然后里面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宣教士在里边来训练有心智宣教的弟兄姐妹。他可能还没读神学，他可能读了，然后他进去里面短期的服事，而服事之后呢，清楚看到他回去读神学，接受装备，有些已经装备了，他就出发。去别的工厂，但是那个地方是成为一个延展站，所以叫做宣教延展站，就是Mission Gateway， 就在里面呢，我们建了一个宣教的基地。弟兄姐妹，这是策略， 不同的策略。神要我们灵巧像蛇，也要我们纯良如鸽子。弟兄姐妹，耶稣走遍了，耶稣看见人流离失所，如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说，祷告求庄稼的主来派他的工人出去。耶稣需要你举起你的手来祷告。耶稣也在跟各位说，他要你们成为工人。弟兄姐妹，准备好你们自己，当你祷告的时候，记得上帝要用你，也在里面，上帝要我们走遍各城各乡，你可以出去短宣。上帝也在里面要我们说，有不同的族群，你要去服侍，你要有智慧，要有策略，就正如1503网络教会一样。弟兄姐妹，上帝可以不需要我们，但是上帝要跟我们同工。透过这段经文，耶稣把他的心开启出来。耶稣说，心里面动了怜悯。所以也请大家在小组分享，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敞开你的心，让神来触摸你，让神来对你说话，让神来把你呼召出来，成为一个动员的人，也愿意整个的教会成为一个被神动员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恩主啊，恩主啊，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动。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原可以自己完成你的事工，但是你却在创世之前，主啊，当人犯罪之后，主你预备了救恩，你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榜样，你预备了历世历代的门徒，直到今天，主啊，很多的宣教士的血留下的地方就是福音开展的地方。主啊，我们这一群坐在澳洲的，我们1503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要用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一个宣教的大的计划里面。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委身于你，做一个祷告人，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关心宣教的人。主啊，做一个愿意接受训练的人。主啊，准备随时被你拆出去。求你使用1503网络教会。主啊，他们不但在本地可以植更多的堂，也更多的弟兄姐妹回应你大使命的需要走出去。主啊，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